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很多的基督徒都读过的《游子吟忆述》中，李晨博士记录了一个这样的见证。见证人徐医生从香港赴美留学，获行医执照后，在加州开始了令人羡慕的医生职业。可众人眼中的这位幸运的徐医生，却常常一个人独处流泪，心中充满莫可名状的悲伤。后来他自觉身体不适，经多位医生会诊和穿刺检查，确诊是肝癌晚期，只有几个月的存活时间。如果能够成功地进行肝移植手术，还能延长一年左右的生命。这个晴天霹雳令他无法接受，情急之下，他致电一位做牧师的朋友，请求为他祷告。朋友劝他要自己回转向神求告。徐医生十几岁的时候在香港信主并受洗，但之后忙于求学搞事业，赴美后更是很少读经祷告。面对绝境的他，跪下来一边流泪一边向神坦白地说：神啊，这么多年我都没有祷告了，现在也不知从何谈起，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您真的存在，就让我临死前看到你。他祷告完，内心里立刻平静下来，有一种多年都未曾有的平安。然后在做肝移植手术的那天，当医生们打开他的腹腔，都呆住了，并没有肿瘤扩散的迹象，仅是在一叶肝脏上发现了一个肿块。医生们只好在手术台上就改变了手术方案，做了局部的肝切除。可更令到医生感到震惊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肿瘤活体化验结果已由恶性转成良性，而从确诊到手术中间仅仅隔了七天。徐医生的心里十分的明白，是神医治了他，神不仅治好了他肉体的恶疾，也医治了他灵性上的失聪。此后恢复了与神关系的徐医生，索性放下行医的工作，开始在美国、加拿大、中国各地为神做见证。其实在基督徒群体中，这样的见证还有许多许多。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信而得救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 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哈该书一章九到十三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一章十四节到二章第三节。读完哈该书的一章九到十三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不禁会感慨的说了，神的事重要还是我的事重要啊？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呢很难。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啊，犹大人的问题就在于轻重不分。其实呢，我们在工作、家庭和侍奉等方面呢，也可能犯同样的毛病。我们或许会看重职业、家庭、假期啊，甚至是娱乐消闲过于神的。那么请问，亲爱的朋友，你看重什么是最重要的呢？神又在你的生命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呢？那么或许啊，还有人会忍不住地发出疑问说了，百姓把安全感建立在农产丰收上，结果却惹怒神的责罚，那我又该如何啊？那么根据经文的记载啊，谷物、葡萄和橄榄都是当时以色列的主要的农产品，百姓就靠赖这些农产品给他们的安全感，而不去敬拜神。那么结果呢，神就用旱灾啊来去毁灭他们的生计，叫他们呢来去回转归向神。神说，我与你们同在。那么这真的是太好了。你还记得主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吗？主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请注意，神同在的这个应许啊，是建立在顺服上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记载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看，主耶稣不是说如果你们坐下来什么也不做，我就和你们来同在，没有，主应许说，当你顺服他，他就和你来同在。这是祝福和与神相交的一个地方，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事儿了。经文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是神祝福激励自己百姓的以马内利的应许。那么对信徒来说呢，确信神的同在啊，就是克服任何困难的一个确据。神与我们来同在，更是意味着神为我们来去做工。那么这个应许的最好的证据就是耶稣基督将会在新天新地到来时最终来成就。哈该书一章十四节经文说，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领导们采取行动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罗巴伯他是百姓的领导，他是省长，他是君王的后裔，他是撒拉铁的儿子。他的名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啊，就是在祷告中恳求神。那么约书亚他是大祭司，他是约撒达的儿子，在巴比伦入侵的时候啊，他是当时的大祭司。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百姓和宗教的领袖啊就合作无间啊，跟百姓啊就一块儿的来去服侍神了。经文说，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那么这句话就表明了神使所罗巴伯、约书亚和百姓的灵魂呢就苏醒了，就是他们呢朝着正确的目标来去前行了。你看，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也没有明白神、寻求神的人。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的三章十到十一节他所说的，保罗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你看，人无法靠自己啊来去寻见神，但是根据创世纪的三章九节经文的记载，自从亚当犯罪以来，神他以无限的怜悯来呼唤，来去寻找罪人。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启示录的三章二十节经文也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席。 犹大省长索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与所有剩下的百姓啊，他们就聚集在一块儿，听从耶和华的话。在先知传达神的命令之后的23天，他们便开始来重修圣殿工程了。那么，这里是一次从神而来的复兴，由索罗巴伯和先知哈该等人呢来去发起。那么，从先知传信息到百姓群起响应建殿而聚集之间，只有23天的时间。那么由此可见呢，先知的信息啊是很有力量的。哈该他就注明了神所给的第二个信息的时间。哈该书1章15节经文说，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日，这是主前520年9月24号。第一个信息啊是在主前的520年9月1号来去发出的。那个时候神向犹大人就挑战，他们就回应了这个挑战啊，聚在一块儿，组织计划砍伐树木，把树木啊就砍成木头来开始重建圣殿。那么23天以后啊，哈该就传来了神给的第二个信息了，就是神同在的这个保证。你看哈该他是一个有条理的人的，那么这从他所写的书啊就能够看得出来了。他也是一个行政的专才，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他就帮助百姓啊来重建圣殿，当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他就不断的在鼓励他们，向他们呢就发出挑战，那么效果非常好，神就喜欢他们的行为，神因此啊就得着荣耀了。那么根据这里的日期啊，最初说预言到恢复工作之间只相隔了23天。那么因此有人建议啊，这里月份的日期啊是由2章10节物之于此的。那么按有些学者的说法，2章15到19节呀应该接在这里才对啊，将新开工的庆典呢放在6月。不过不改动经文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6月呀它是收成的月份，园里和田间紧急的工作呀必须先做妥当，23天呢是足够做完这些事的。然后呢，每一个可以工作的男人啊，都要到圣殿来去报道。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哈该书的第二章就记载百姓的沮丧以及神的鼓励。重建的圣殿比原先所罗门建造的圣殿规模呀要小很多，啊，这就使得百姓啊很沮丧。但是呢，神他有回应。那么哈该书第二章就是激励的信息，强调重建中的第二圣殿就是所罗巴伯圣殿，虽然没有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圣殿宏伟，但却更加充满了神的荣耀。你看人判断事物的标准呢，只是限于事物的表面，那么因而立第二圣殿的根基的时候啊，还记得所罗门圣殿之华美的犹大百姓啊，他们所感到的悲伤和忧郁，那么就超过了欢喜还有快乐。他们甚至怀疑神的荣耀是否从此离开了他们。以斯拉记的3章12到13节经文就记载说，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然而神此时赐下的信息啊，却是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无论从启示的渐进性角度，还是在盼望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层面，这无疑啊是充满希望的信息的。好，我们看哈该书的第二章2章1节经文说，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7月21日，那么说明哈该的第二篇讲到啊是在祝棚节的最后的一天来去宣告的。 因而他的讲道啊，就大大的安慰了那些克服重重困难而顺利完成秋收，并欢聚在耶路撒冷举行感恩庆典的百姓。同时呢，这篇讲道啊，也是我们就仰望耶稣在祝棚节的那个最后一天的应许，就是他将赐下宝惠师圣灵。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7:37-39经文所说的，经文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么罪人呢，就因着圣灵的内住啊，而被称之为是圣灵之殿。那么这无疑是无比欢喜快乐的事儿了。哥林多前书3:16-17，保罗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哥林多前书6:19-20，保罗也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啊，请注意啊，这件事是发生在第七个月，那么上一次啊，听到神鼓励的信息是在第六个月，所以已经工作了一个月了。他们花了大约23天的时间呢，来去计划，那么现在呀，就开始动工了。当他们看到工作有进展，那么更是热心了。他们记得神鼓励他们说，我与你们来同在。在工程开始之后近一个月，那么先知哈该他又从耶和华那里啊得到了新的信息。我们可以猜测，在这几个星期中啊，大部分的力量啊是用在清除瓦砾，把可以用的石头啊给挑出来整理啊，测试所剩墙壁的安全，并把工人呢给组织起来，准备进行各项的工程。我们知道，石头建筑即使遭遇轰炸啊，屹立不摇的部分呢还是会不少的。面对已经荒凉60年的废墟，又没有机械设备，要准备重建的工作呀，再大的热心也会消磨殆尽的。那么因此啊，他们是实在需要鼓励。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七月是节庆之月，不可以做任何的工作，那么进度啊可能就因而延缓了。根据利未记的23:23-44以及申命记的16:13-15经文的记载，这个月里边呢，除了例行的安息日之外，那么初一它是吹角节，初十是赎罪日，那么在15日呢，这是祝棚节的开始，大家呢都要离开家，在树枝搭成的帐篷中啊来住一个礼拜啊，纪念出埃及后在旷野漂流的日子。那么这段时间呢，也是庆祝收成的一个时刻啊，每一年这都是彰显神信守应许的好机会。那么如果有人很盼望工程啊继续的进展，对这些圣日啊感到不耐烦，那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先知就再次鼓励百姓，确保耶和华与他们来同在。那么大约一个月之后，就是七月，当百姓想起圣殿从前的荣耀的时候，便因新殿而变得很气馁了。神就吩咐众领袖啊，要刚强，不要惧怕，因为神的灵仍旧住在他们中间。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让百姓很沮丧的第二件事。哈该书2:2经文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好，哈该在平时祝棚节的最后的一天啊，传讲着第二篇信息，那么似乎啊是要向存着这种心态的人呢、啊、来去提出保证。该月的22日是要守严肃会的安息之日，他又向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来去说话，而且呢还提到他们的官方的头衔，但是这一次啊也包括了剩下的百姓在内。那么当人面对一件很困难和要求很高的工作时，那么常常啊会表现很灰心啊，或者是对自己已经所做的不太满意啊，认为啊应该从头来过才能够弥补自己的心血。 那么这便是昔日百姓啊，在重建圣殿时他们所表现出的一种心态。那么为此呢，先知哈该他用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话语啊，来去鼓励他们。这个信息啊，是对同一群人所说的。在第一章，神就鼓励他们。那么现在呢，神就鼓励同样的领袖还有百姓。他们遇到第二次障碍了。那么哈该对他们来说预言呢，是要清除他们的障碍。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哈该书二章三节，经文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好，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的人中啊，有很多人他们都还记得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呢，有多么的宏伟啊，富丽堂皇。虽然当时他们还很年轻，那么现在所重建的小圣殿比不上所罗门圣殿的富丽还有荣耀。那么就圣殿来说呢，虽然所罗门的圣殿不是很大，但是装饰的却是富丽堂皇，是用珠宝、金子、银子所盖起来的。那么现在的圣殿呢，就像一个美丽的小珠宝盒一样。请再把注意力啊，转到神第三个信息的日期上，就是7月21号。那么按犹太历法呢，则是10月21号。如果在利未记的第23章查验这个日期，那么就知道啊，是祝棚节的第7日。祝棚节它是犹太人每年聚集所庆祝的最后的一个节日。我个人认为，建筑圣殿的人努力加快建造的速度，好使圣殿呢早日完工，那么就可以在圣殿呢来去庆祝祝棚节了。有些老人家看到这个圣殿呢不及所罗门圣殿那么样的美观和富丽堂皇，他们就感到很失望。你知道，任何一种建筑物，不管是一栋房子或者是大型办公大楼，那么在建筑完成之前，看起来呢都不是怎么样的吸引人的，那么要等到完工之后才知道建筑物它好不好用。那么在哈该的时代呢，这个小小的圣殿完工之后啊，还是不能够跟所罗门的圣殿来去相比，那么因此啊，百姓就百感交集。根据以斯拉记的3章8到13节经文的记载，以斯拉提到一些背景，让我们就知道啊，当时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他说，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2年2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都里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贾灭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督理那在神殿做工的人。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钹，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这可能只是造好了根基和一些柱子而已，但是呢，他们必须要庆祝一下。以斯拉呢，他就继续的记载说，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与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好，你看，在所有的欢呼声中还有另外一种声音， 是那些能够比较这两个圣殿的人呢、他们所发出来的哭泣和哀嚎的声音。他们说，这个小圣殿跟所罗门的圣殿相比啊，简直算不得什么。你看，内部的批评，那么就像在庆祝新圣殿时被泼了一盆冷水一样，就削弱了重建圣殿的热情了，也浇灭了哈该的鼓励啊所产生的热情了。如果你想打击一项计划，你只要说你认为这很好，但是只要看一看过去的样子，你就不敢这么来说了。那么这样的话呢，真的是让人很扫兴的。那么在哈该的时代呢，那些对重建圣殿充满了热情的人，他们就变得很失望了。经文说，岂不在眼中看入无有吗？除了外部建筑，那么圣殿呢，还必须要具备内部的器具。然而，根据史料的记载，所罗巴伯圣殿呢，没有所罗门圣殿所拥有的，包括祭坛上的圣火、神的荣耀、约柜和撒拉弗、乌灵与土明，以及预言的灵等等。那么因此呢，建造所罗巴伯圣殿的百姓啊，因羡慕所罗门圣殿的荣耀而感到失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了。然而神却告诉所罗巴伯、约书亚和所有的百姓，这殿呢必将得荣耀，并且再次应许啊，要和他们来同在。那么这样的话，无疑给他们呢就带来最大的喜乐、勇气以及动力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人信主的原因可能形形色色，但如果认识神已有不短的日子了，却仍停留在当初那个围绕自己私欲的目的，那麻烦可能就要来了。因为魔鬼从来都不会善罢甘休，他时刻都在抢夺灵魂。聪明人学会寻求神的帮助，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而愚昧人却远离神，将一切的荣耀归给自己和好运。你我是哪一种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